收听东给你讲。今天呢，我们我还没自我介绍，我是灰姑娘，邀请到阿翔哥哥来到我们的节目，跟我们分享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翔哥哥。
大家还记得前几个礼拜我们有做地震的演练吗？头举书包，然后到空地去避难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地震演练这么的重要吗？阿翔哥哥，你觉得呢？
其实呢，每年的9月21号就是国家防灾日，就是因应921大地震，我们举办的地震演习，希望能够透过演习把伤亡降到最低。然后9月21号的9点21分，手机也会收到传来的防灾讯息，然后这也是一个演练。
那为什么921是地震演练呢？就是国家防灾日嘛。
在民国88年9月21号的凌晨，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地震，造成全台几万人的死亡，然后还有十几万栋的房子全倒跟半倒。
哦，所以是因为921那一天其实发生了很严重的天然灾害。
是的，
所以地震演练才会变得这么的重要。今天呢，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本就是关于921后绘制而成的绘本故事，叫做
《希望的翅膀》。
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。希望的翅膀，天鹅有他们的大湖，老鹰有他们的高山，麻雀有他们的老树，鹭鸶有他们的水田，我也有我的家。家里有吃饱就呼呼睡的妹妹，有看着妹妹就傻笑的爸爸，有总是叫我少看电视的妈妈，和一只爱线的皮卡。我的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梦见一只白色的大鸟在天空飞，我就被取名叫天宇。如果我能许一个愿望，我要有一双真正的翅膀，让我飞在高高的天上，看着我的家、我的学校、火车、汽车，就像玩具一样，没有人知道我在看他们，那一定很好玩。每次睡觉，我就希望我的愿望会在梦里实现。虽然是梦，但有时候感觉就跟真的一样。有一天啊，我的梦见我好像有一双翅膀，慢慢的飘上天空。我抬头看，星星越变越大。我低下头，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，只有我的翅膀和时间在动。突然，我听见翅膀折断的声音，地上的东西全都醒了，动了起来，感觉就像我举起玩具箱，翻过来，用力摇，所有的积木都掉满地。这种感觉就好像有一只牛在撑起整个地板呢。我听见有人尖叫，声音像要刺破你的耳朵。我从梦中惊醒，但却好像掉进另一个噩梦。我像一个木偶，身上的线缠成几百个死结，想动动不了。我看见皮卡变成一只生锈的机器狗，身上的发条、肚子里的齿轮全都卡死了。我拼命的叫，但四周都是轰隆轰隆的倒塌声，我听不见自己的声音。尖叫声转为吵闹，吵闹转为哭泣，哭泣转为呻吟。世界的光好像一下子被切断，被打碎了。害怕像冰冷的空气很快的散开，被每一个人吸进身体。我也很害怕，妈妈呢？妹妹呢？爸爸呢？他们在哪里？砰砰！我听见微弱的心跳声、呼吸声， 不是我的心跳，不是我的呼吸，是妈妈和妹妹的。他们就躺在我的脚边，我拼命的叫，但是根本没有人发现。我又听见狗叫，夹杂人的喊声，接着是一阵又一阵的敲打、挖掘。这些声音像勇敢的火，可以融化害怕的冰。我用最后的一点儿力量喊着：“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！”我看到手电筒的光束晃来闪去，不知道是不是听到我的叫喊，他们找到了妹妹还有妈妈。妈妈和妹妹被担架抬着送上救护车，随着救护车的警笛声，离开了弯曲的钢筋、破碎的水泥块，离开了死亡的阴影。更多的人，更多的手，不停地挖。更多的人，更多的手，带来喝的、吃的、睡袋、药品和帐篷。天气虽然变凉了，但空气吸起来却已经变暖了。我最喜欢的玩具车被找到了，虽然它表面的漆已经被磨掉了，但它没有被压扁，它还能跑。光秃秃的山，流下来的水，造出了一些新的湖。每个人心中也有新的湖，那是失去亲人和朋友产生的洞，用泪水填满哀伤的湖。没有受到地震灾害的人，并没有忘记我们的痛苦，他们帮助我们度过这场灾难，就像帮助他们自己一样。爸爸常常说，
不管有没有人帮助你，总要自己站起来才行。
我的家虽然没有以前好，但已经慢慢重新建起来，就像经过风吹雨打的树，它会长得更高、更大、更茂盛。心里的悲伤也会慢慢消失，时间不会停下它的脚步，生命都要往前走。就像我的妹妹一天一天长大，总有一天会长得比我高、比我大。虽然她太小了，也许不会记得我的模样，可是我会永远在天上看着他们的。我现在真的有了一双翅膀，可惜我的爸爸妈妈和妹妹都看不到，但我会静静地看着所有爱我的人，希望他们像我一样的快乐。
各位小朋友，不知道刚刚在绘本里面有听到什么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时候吗？像是啊，灰姑娘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天宇在睡梦中，然后突如其来的地震让自己既听不到自己的心跳声，也感受不到自己的呼吸声。其实要是我是天宇，在那个当下我应该也会很紧张很焦虑，因为我找不到我的妈妈、我的妹妹，那这时候就我一个人，那我该怎么办？那阿翔哥哥，如果在那个当下的话，那个紧张的时刻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啊？
就是先不要紧张，对，很困难。可是因为你一紧张一慌，你就什么都忘记了。那天宇当时是在睡觉，那睡觉会关灯，那你刚睡醒，可能会昏昏沉沉，不知道要做什么。然后就可能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，房子在震动。那这时候你要做的就是稳定自己，然后就是你在床上的话，就是用枕头保护你的头部，那不要跑下床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强震会让你重心不稳，尤其是又关灯，你可能就会摔倒，撞到头的话可能就会昏迷。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床上 然后拿枕头保护自己的头，这样子。
哦，阿翔哥哥他讲了两个重点，一个就是在那个情境的当下，我们必须要先让自己的心不紧张不焦虑，有一点困难也许你可以试着先深呼吸，然后先安抚自己的情绪。接下来呢，就是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，像是可以拿枕头保护自己的头，保护自己的颈部，让自己可能不会因为地震然后而摔倒，或者是被东西给压到。
那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生地震，我们记得要做三件事情，第一个是蹲下，第二个是掩护，第三个是稳住，这样就可以减轻我们在地震时受到的伤害。
所以不管在哪一个时间发生地震这件事情，我们都应该要先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。那其实地震结束之后呢，我们可能也会面临到一些生活上面的改变。当我们面临到最亲近的人或最爱的人或最熟悉的人离开，也许我们会经历过五个阶段，我们可能很难相信他怎么会突然就这样子的离开我们，我们这时候可能都没有办法接受他的离开，而且我们可能会生气，为什么是他，怎么这么的不公平，为什么他不能多留一点我，然后可能会出现我多么的期待或我多么的希望他可以留下来陪我，或是我好希望他能够继续跟我当好朋友，有沮丧的情绪，觉得很失望很失落，最后我们就会接受这样子的事情。但要经历这五个阶段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一定会多长或者是多短，但我们有这五个情绪都是很正常的哦，我们也未必会按照刚刚的顺序然后发生。其实有不少人可能会经历其中的某一些阶段，但也有可能不会经历这些的阶段。但不管有没有，当你有出现或者是没有出现，那都没关系。当我们遇到这些情绪的时候，也许我们可以找信任的大人，或者是愿意听你说话的人，跟他说说话，把你的情绪跟他说，或者是我们可以用写的，用画的，把我们的情绪、想法、感觉记录下来。那如果说今天是你的好朋友、你的家人、他的朋友或他的亲戚离开了他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个陪伴的角色，或者是倾听的角色，听听他心里面的话，或者是陪着他去面对他的情绪。那我们的节目也到了尾声，最后呢，做一个小小的整理。地震的时候呢，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，记得要拿东西保护自己的头部哦，还有颈部。最重要的是啊，如果我们太紧张的话，反而会让我们更焦虑哦，会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所以呢，如果面临到这样的事情，太紧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深呼吸，去调整自己的心情哦。各位小朋友，听完这集呢，也记得帮我们填写回馈单，就有机会可以收到我们的小礼物哦。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，拜拜。
谢谢大家，拜拜。